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人是仁爱的人。基督教是一个很重视教导的一个信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在山上教导门徒，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是有名的登山宝训。为什么是登山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提到耶稣在山上，我们了解旧约背景就晓得神在西乃山将律法交给摩西。同样的，在耶稣生平里，耶稣也在山上将他的宝训，他宝贵的教训交给门徒。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的最后一个部分。马太福音第七章到了最后会呼召门徒做出抉择，但是在做出抉择前，耶稣警告他们要提防三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论断，第二个危险是不加分辨，第三个危险是不知要持之以恒的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活出天国子民的生命。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危险，论断。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什么是论断呢？论断的意思是不客观且带有成见的一种摧毁性的批评，不客观而且带有成见的一种摧毁性的批评。七章二节继续解释说的，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儿有一个背景需要说明一下，在犹太教里头，耶稣那个时代，当时的拉比会提到神用两种量器来评断人，一个是公义的量器，一个是怜悯的量器。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意思是你们用公义的量器量给人，那么神也必会用公义的量器量给我们。当我们用怜悯的量器量给人，神也必用怜悯的量器量给我们。论断基本上的本质就是三省定验，也就是判决确定。基督徒在口语表达当中，我们常会说啊，哎呀，他没救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就是一种论断。我们可以凭爱心说诚实话，可是我们永远对人怀抱着希望，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不是一种好像不客观、带有成见的一种毁灭性的批评，而是用怜悯量给人，鼓励他，给他机会，怜悯他，为他祷告，而这样的人，神也必这样的来对待我们。经常论断他人的人，好像总是假装自己没有犯过类似的错事的。其实，论断的议题，主要是一种态度的问题。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耶稣才说啊，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第四节一开始原文有看哪这个字，看哪，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弟兄姐妹，耶稣的这段教导真是一个劝勉人很大的一个技巧。这个技巧根植于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在动机上面是以爱心做出发来劝勉，而不是一种不客观、带有成见的摧毁性批评。比方说，你看到某弟兄说谎，你想要去帮助他，我们可能用的方法是当面告诉他，然后指责他，告诉他不要说谎，还是按照耶稣的教导，我们先自己省察，自己祷告，求神光照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我们自己眼中有梁木，我是否也有类似说谎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在我生命里呢？我们跟主祷告，我们相信主必定会光照我们。当主光照我们之后，我们跟主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再去帮助这位说谎的弟兄。我相信情况就很不一样。我们跟他说，弟兄啊，其实我也有这样说谎的情形，说谎是对造成生命很大的亏损，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跟主认罪，一起来祷告，靠着主所赐的能力来胜过这样的一个罪。这种方式的劝诫，也是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操作方法。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到耶稣在警告基督徒要提防三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七章一到五节的论断，第二个危险是七章六节不加分辨的危险。七章六节提到，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什么意思？这边说不要把圣物给狗，这个狗是野狗的意思，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这个猪是野猪的意思，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里耶稣好像在描绘一幅图画，有一个人拿了一包贵重的珍珠，而这些野狗啊、野猪啊，我们姑且称它为野兽好了，这些野兽就虎视眈眈地看着那个人手上的那包东西，而这个人就取出珍珠来撒在路上，这些野兽就扑向前去，以为可以饱餐一顿，结果这些野兽吃了珍珠却无法咀嚼，这些野兽就反倒被激怒而转向这个人，咬碎这个人。耶稣描绘的这个图画主要是告诉我们要学会分辨，不要落入那种不加分辨的危险。珍珠是属灵的真理， 属灵真理的分享要有智慧的分辨受众，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接受这启示。好像《使徒行传》第17章第5节提到，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有一些人是不信的，他们招聚市井匪类，搭伙成群来逼迫信徒。所以从马太福音7章6节里，我们发现耶稣处事态度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要传达信息，或是要与人同工时，我们应当要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沟通的对象，或者是找那些能够欣赏、能够接受、能够珍惜的人来分享、来同工，并且要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有可能达成目标的事，或是有可能结果的事。有一些人实在无法沟通，也不会珍惜你所付出的、你所分享的。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不必勉强的去分享，不必勉强的去同行、去同工，因为没有共识。勉强凑合在一起，终究将无任何好的结果可期待。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说。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刚才提到了耶稣在结束登山宝训呼召人做出抉择前，耶稣警告门徒要提防三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7章1到5节的论断，第二个危险是7章6节不加分辨，第三个危险是7章7节到11节不知要持之以恒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活出天国子民的生命。7章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先读到这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7章7节提到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动词，这三个动词在原文里都有持续不断的意思，持续不断的寻求，持续不断的祈求，持续不断的敲门。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三个动词可以说是同义副词，就是祷告的意思。祷告是来寻求神、寻找神，也是在好像在叩神的门，继续不断。唯独当我们继续不断的祷告，求主厚赐恩典，才能够完成什么？才能够完成整个上文马太福音5章6章甚至包含7章耶稣所告诉我们天国子民应该要活出的品格与生活内容。靠着自己不行， 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登山宝训最后提到继续不断的祷告，其实也是呼应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登山宝训八福的第一福，提到我们要做一个心灵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和合本是把它翻译作虚心的人。什么是虚心的人？什么是心灵贫穷的人？靠着自己贫穷无能，不会不行，缺乏，但是我们懂得要来依靠主，依靠主，依靠主有能力，依靠主行能，他会，这很重要。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把登山宝训核心的教导就夹在中间。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的确，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也出现过，第一次出现。耶稣说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第五章十七节，还有七章十二节，好像三明治一样，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么中间提到的是，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好像是以一种消极的形式来表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如果不喜欢被抢劫，就不要去抢劫别人，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来为对方设想。但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要遵行登山宝训的原因，原因是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因为这是神话语的要求。好，再来，登山宝训最后的末了，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七节是一段末了的呼吁，很有意思，它都是二这个数字的一个铺排，好像都是两个选项，要求读者，要求门徒，甚至要求我们做出抉择。二，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两条门路；七章十五节到二十节，两种果树；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两种任性；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两种根基，二二二二，两个选项，你要做出抉择。最后七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就是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教导所产生的反应。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就来看这二二二二，两条门路，两种果树，两种韧性，以及两种根基。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最后耶稣要求门徒要做出选择。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两条门路；七章十三节，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段经文和上文的登山宝训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他告诉我们，神的吩咐，登山宝训，对你我来说容不容易？不容易。七章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神的道路不是透过大多数人的喜欢来决定的，我们需要在乎的不是路，而是路的终点。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在追寻的是人生的道路平不平坦，人生的道路好不好走，我们在乎的是路，我们却没有在乎路的终点。可是登山宝训的最后要求我们应该在乎所当在乎的，那就是应该要在乎路的终点。七章十四节，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路是小的，这个小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艰难。相同的字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在那儿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艰难那个词儿，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路是小的，小的那个字。所以其实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意思应该是，那门是窄的，路是艰难的。人生的道路真的不是一条易路，但是我们需要坚持到底。马太福音五到七章不是容易遵守的，但是我们需要朝这条正确的道路来前进，因为除了这条路之外，没有一条路引致永生。七章十五到二十节，两种果树。七章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提到，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棘藜和无花果都是属于灌木类的植物，它们从外表看起来都有些类似，可是棘藜和无花果到底是不同的。一种是会结可以吃的果实，另外一种棘藜，它是没有办法期待它会长出果实来的，而且它还会长出刺痛人的刺。在这儿，耶稣用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是让我们来了解，视觉雷同但实质不同的植物，我们需要去分别。从哪里分别呢？从它的果实来分别。果实是可以判断的，而果实在这里，你如果从上文来看，就可以来判断，果实就是不提倡或是 不认同耶稣这所谓的窄门小路这样教训的人，他们不以活出登山宝训的生活为直至，这样的人就是假先知，这样的人就是即离。但其实这种分别与判断是需要时间的，好像我们从植物当中观察它的果实也需要时间的。再来21节到23节就是两种任性。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这些人称呼主啊主啊的，可是却不能进神的国呢？重点在于他们是作恶的人，重点在于他们不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天父旨意的内容，从上文来看，就是马太福音5到7章的登山宝训。7章24节到27节两种根基。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这比喻的重点很清楚，听到之后要去实践，要去实行。如果听了登山宝训的教导以后，你去做或是不去做，你愿意去做的是聪明人，不愿意照着去做的就好像是愚昧人，那么结果你要自己承担。好，那么7章13节到27节就是耶稣末了的呼吁，要我们做出抉择。28节29节是因着耶稣的教导所产生的反应。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为什么？一则是耶稣正确地诠释了旧约律法的精神，另外一方面是耶稣他不只说，他也做，他并不是假先知，他也没有假冒为善，他是能结好果子的榜样。以上就是德人针对耶稣的登山宝训所做的讲解。教导在耶稣的生平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下一回就要从比喻的角度来介绍耶稣生平。耶稣善用许多例子、比喻、生活例证来教导受众重要的真理，而这也是你我需要学习的。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